世尊在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心静则佛出境。我们往生西方净土的条件是什么？这大家都大家说信念行啊，你答的是没错。什么叫信？什么叫运？什么叫行？恐怕你就不了解了。你信的是什么？你愿的是什么？你行的是什么？从理上讲，唯心净土，自性明土。是心是佛，是心诸佛。你要在这个地方升起信心啊，然后你发愿呢，我要做佛。那怎么修行呢？用清净心。清净心怎么修呢？形式上一句佛号啊，一心正念的一句佛号。这句佛号是什么？无量觉啊，佛号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25。弥陀是量，佛是觉啊，合起来无量觉。你穿衣觉悟没有？你吃饭觉悟没有？你工作觉悟没有？你在这一生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你是不是念念的觉悟？时时都觉悟，处处都觉悟，从来没有迷惑，那你就决定往这边。觉悟的相是什么呢？觉悟的相是心清净，一尘不染。外面的境界寥寥分明，那不是不知道，样样都知道。心里头呢，痕迹都不露。这是觉悟的样子啊！你才晓得《华严经》教我们怎么念佛。教我们怎么往生啊？这个就是随身四意皆无为故。下面这个十句就是十个纲领，都是我们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当中的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随身？随身也就是随缘，绝不攀缘的。在近年当中，绝对没有起心动念，作为随顺的。随顺的没有注意。没什么，我要想怎么样，没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就不叫随顺。随顺的随其自然，顺其自然。没有加一丝毫意思在里头，这叫随身。加自己一点意思在里头，那哪里叫随身？那就不叫随身。所以这个你就得记，每一个字每一句它里头的含义都要搞清楚搞明白。第一句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一 以事情观境自在的，实际都是讲善有的教诲，文善知识教诲，都是想到这个吉祥云比丘的教导。那么换句话说，这段文呢，实在上就是善财童子的修学心得报告。他在吉祥云比丘中学了些什么，他得了些什么，这个实际就是他真实的受用。啊，想到前面这个老师啊，观境自在，啊，静是境界，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啊，一切依证里面呢，他得大自在。为什么自在呢？智慧观察，对于这些事实真相呢，都能够通达明了，所以他自在。第二句，随顺通达，所有甚深解脱门。这个二字大千作用解脱，解脱还是自在的意思。啊，为什么不用自在而用解脱呢？这个里头意思就深了。啊，解是独去身，当动词一样解开。啊，把什么东西解开呢？把你的烦恼、忧虑、牵挂这些东西把它解除了、解开了。脱呢，是脱六道、脱十八界。你看看，这经常跟我们讲的，讲总纲也没讲那么详细，啊，一般讲的分别执着，你把你的执着解开了，你就脱离六道了；把分别解除了，你就脱离十法界了。啊，他用解脱，啊，作用解脱啊。这个作用啊，用我们现在讲就是活动啊，啊，穿衣吃饭工作待人接物，这都是作用啊，啊，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这六根起的作用啊，啊，在作用里面呢能解脱，啊，反复起作用啊很糟糕啊。一起作用了就粘着了，啊，一起贪嗔痴慢，啊，分别执着，啊，这就被缠缚了。啊，菩萨的作用，菩萨的生活，能解脱这些缠缚，而得大。第三句，随顺意持所有自在三昧门。清凉大师跟我解释，即持前一行三昧，一推顺中住三昧门。三昧太多了，无量无边。可是吉祥云比丘所修的那个三昧呢，叫 佛列三昧，啊，也叫做波州三昧，啊，在所有一切三昧门里面，他选择这个法门修啊。那么这是前面都细讲过了，这个地方就不要再重复了。啊，这个方法一定比其他三昧殊胜。啊，殊胜之处啊，正是不嗔不举，即到上流。啊，这是容易达到。那我们念佛人注重在精进，啊，不但与经教相应，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是中年以上40岁以上的要运动，啊，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运动量越来越少，啊，上楼有电梯，出门要坐车，这身体就不动，这长久不动啊，这身体就要生病了，就是要就出毛病了，啊，所以念佛呢用绕佛的方法，啊，绕佛就三步啊，啊，我们叫精进，用这个方法，啊，如果特别对之这个缺乏运动啊，那最好再加上拜佛，啊，更好。我在洛杉矶这前几年，啊，在那边讲经，有一位老居士，我们也很熟悉，啊，他60多岁，身体不很好，啊，我教他了一天拜100拜，啊，早晨拜50拜，晚上拜50拜，他拜了1年，身体好了，身体健康了，啊，本来的2条腿也很僵硬呢，他居然可以双盘，这个很不可思议，60多岁呀，他拜了1年佛，啊，腿都软了，啊，所以这个拜佛跟精行是最好的运动，真正能够达到极照双流。这对身体不好缺乏运动时用这个方法好，啊，有很多人，啊，在住在大楼上，外面空气很少，到哪里去运动呢？爬楼梯，哦，爬上来走下去，爬上来走下去，这好运动啊，啊，可是这个东西有副作用，以后啊这2条腿出了毛病，所以远远不如拜佛精进，啊，这个爬楼梯不少运动，你才晓得爬山不少运动，哎，还有跑步不少运动，都有副作用，啊，唯独精进拜佛是绝对没有副作用。所以佛教你拜佛并不是佛，喜欢人给他磕头问，不是这个意思，是教你修行的方法了，教你养生之道啊，哪里是他要人给他磕头啊，没这个味道道理啊，教你养生的方法，这个就用意也很深也很广。这个所有自在三昧门，你看这个三昧上加了一个自在，啊，二级相应比丘确确实实也给我们说出许许多多这三昧门，啊，虽然讲的没有大般若经里面讲的那么多，啊，但是也可以了，啊，就是，把这些这个纲要都跟我们说出来了。 第四句随顺敬奉所有亲近教海门，这一句就是尽勤闻佛说法啊，对佛菩萨善知识所有一切的教诲一定要敬奉啊，尊敬奉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求学文经听教啊，最重要的呢是要记住，不能完全记住，要把重要的句子记住啊。你听一次经，读一部书，能够记住一句两句，而且明了他的意思，你一生就受用不尽。不必要完全都记住，完全都懂了，那可不可能的事情啊！一句两句，终身就受之不尽了啊。第五句，随身观察，所见诸佛威德门。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讲，去观行所见诸佛，他这个解释是很简单，可是意思呢也是很深广啊。随身观察所见诸佛，威是威仪，德是德行啊，也就是说这些诸佛所表现给我们看啊，这是属于威德。啊，这诸佛是谁呢？如果是狭义的来说，就是本经的53位善知识啊，善财童子。53参的这53位善友，这是诸佛啊。因为这53个人都是化身大佛啊，禅宗里的参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他们都是诸佛啊，53位都是诸佛啊。这个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里面注解的诸佛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指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我在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他们代表我们现前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们代表这些。那你就晓得，除了自己之外，都是诸佛，每一位都是佛。你从这里，你才真能学到。这诸佛威德，我没有看到哪个人有威德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威德，是你自己粗心大意没看出来呀。哎，佛有威德，菩萨有威德，畜生也有威德，魔鬼也有威德，地狱也有威德，设法界一真庄严，哪里没有威德呢？啊，这威德的相不一样，啊，皆有。啊，你要随身观察了。那么这一句话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随身观察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真相，就这个。 啊，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真正通达明了了，嗯，这才智慧圆满。第六句，随顺性要俗见诸佛住处本，这一句即要见啊，即要遣十方诸处啊。这个诸佛，诸一定要记住，诸佛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呢，设方住处不相同啊。啊，你都能够欢欢喜喜呀、啊，见到、啊。那么有一些，我们就这个形象上来看，有一些住处啊是很华丽的。你看到欢喜，有一些住处非常简陋啊，啊，好像会显得非常困苦啊。你见了怎么样呢？能不能说欢喜心？你那个欢喜心生不出来啊，是你还有烦恼存在啊，你还有分别妄想执着。如果你离开一些分别妄想执着啊，法界是平等的啊，啊，住的豪华宫殿呢，跟住在那个土洞里头是一样快乐，没有两样啊，啊，这个两样都是你的分别心、执着心这个起的妄想。啊，所以离开一切妄想，前面讲的，你真正是能够常随空心，万法平等，万法也殊。啊，这个时候，这个心落是真的，不是相对。相对的落是有苦落之落，它这个不是苦落之落。那苦落两边，信息两边，通通舍掉。这是真的啊。第七句，随顺了解所见诸佛鬼子本啊。清凉在这里给我们解释的是，即了请寿命神通等寿命从哪里来？寿命从业报来的啊，寿命是业报变现的啊。离开业报啊，无量寿啊，这无量寿是真的啊。那这个寿命长短，这是假象啊，不是真相啊。真相，佛无量寿，一切众生个个都是无量寿。啊，这才是真啊。神通是讲六根的能力啊，眼睛耳闻这个能力都是尽虚空变化界啊，本能啊。为什么本能失去了呢？佛讲的，我们的本能有东西把它障碍住，烦恼障所知障障住，使你的能力啊透露出来很小很小，很微弱啊。如果你把这两种障碍去尽了，你这个能力一定是尽虚空变化界啊。在诸佛鬼则里面呢，只举这两条啊，其实鬼则也是说不尽的。第八句，随顺思念 所见诸佛出现了。这就是讲的佛成的主，当自己成正觉的时候，就是自己成佛的时候，你见到大地一切众生个个都成佛了啊。我们如果明白这句话的深意，就晓得自己修行呢是什么样的功夫，自己修行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如果你成佛了，看到情与无情同源同质，那都成佛道了，你自己成佛了。如果看到一切众生个个都是菩萨，恭喜你呢，你是菩萨。如果你看到这个世间呢，这些人呢都是坏人呢，都不是好人呢，换句话，自己是坏人。你在看到别人都是坏人吧，你自己是好人，看到人都是好人，什么道理呢？境非心转，万法唯心呐。这些句子我们在经常常念的，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就用不上呢？进仙一现前呢，佛这些话的人通通忘光了，一句都提不起来了。修行在哪里修？要在这些地方修啊！这些重要的教诲呀，要念念不忘，时时提起关照。这是正知正见。只要你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是六道三途。你没有执着，你有分别，你是四圣法界。总而言之，你都没有出世法界。世法界是个大关口啊！你还有执着的话呢，那你就是六道三途。我们穿衣，穿衣有没有执着？吃饭，吃饭有没有执着？处事在人皆无，样样都有执着。你说糟糕不糟糕？这个佛法修学在哪里修？就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切磋啊，就是把我们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把它解除掉啊，我们才有脱离六道十法界的希望。所以这一句是提出一个纲领来。佛成正觉时，尽一切众生都成正觉。常常想这个意思。第九句，随顺去如，所见诸佛法界了。这一句所讲的，如前所全法界，为一心三昧所观之佛同法界故。一心三昧，前面说的很详细，简单的讲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波诸三昧就是一心三昧，一心专念的阿弥陀佛 用的是什么心？我们的用心，我们的法印跟阿弥陀佛相同不相同？阿弥陀佛在哪里呢？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在大方光佛华严经，华严经是细数，无量寿经是略数。那么我们可以讲，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我们今天看清凉大师的书，这书抄啊，那是注解的注解。念念不忘弥陀啊，念念忆持弥陀啊，弥陀就是虚空法界，虚空法界就是阿弥陀。所以无量寿经的经体就把修行的总纲领跟我们说出来，清净平等住。清净就超越六道轮回，平等就超越十法界，觉超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圆满成佛，觉就没有妄想了。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是清净平等觉，就是对治妄想分别执着。清净是对执着的，有执着就不清净，离开一切执着，清净心现前。平等是对治分别的，你有分别就不平等，立一切分别，平等心现前。觉是对无明的，这个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为什么有四十一位？四十一品无名，破一品无名，他的地位啊向上提升一层，觉破无名。你看看这修行总纲领啊，不但净中要守住这个原则，所有一切大乘教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我们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那么你就想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穿衣吃饭，你处事待人接物，与清净平等觉相不相应？如果相应了，那叫真念佛，不一定要口念的。那口里头二十四小时没有念一声阿弥陀佛，你是真念佛。前面几下你就告诉我们念佛的方法。我们口念心行完全不相应，这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那不是真念的，真念要心行相应，这叫念佛。所以一行三昧所观的这个佛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佛。幕后这一句，随身安住所见诸佛境界门，这一句清凉大师注解上通住前诸佛境界，同时贯通住前是什么呢？是住以前呢，是实现未来从初发心的，这个意思就深了。一般讲，没有入住啊，不算果位。好像你 念书一样，念到大学毕业了才拿到个学位，才拿到个学士学位，前面中学小学都不算了，那就是住钱是住啊，是有学位的，再拿到学位，观看到前面。那么换句话是，一直观看到初发性的，初发性的，我们这些人是初发性的，随顺安住所见诸佛境界的。这个意思非常之好，好在哪里呢？为我们说明诸佛菩萨虽然圆满菩提了，他不学因行，他还到六道里面来度众生，就是这一句所显的，佛能跟我们在一起安住，能跟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不但能跟我们在一起啊，他也能跟畜生在一起，也能跟恶鬼在一起。地藏菩萨发的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可以跟地狱共同生活，这了不起啊！叫随顺念住。那么我们现在是这个三恶道，那是苦不堪言啊，菩萨怎么能过那个日子啊？菩萨在那个地方安住，他为什么能得到安呢？因为他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就安了。我们为什么不安呢？因为我们有分别有执着啊，那个条件太差了，那怎么能住啊？这是你的分别执着，是离开分别执着，十法界是平等的。他在极乐世界那个享受，跟在地狱享受是平等的。在极乐世界，他没有感觉到乐受；阿鼻地狱里头，他没有感觉到有苦受。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受妄念的这个这是妄想分别执着，从这里头生，不是真的，假的呀！真的是真的是平等难住，那是真的。所以诸佛菩萨的十法界六道度众生呢，他多自在，多潇洒，语言里就在此。那么这是第一段依教正观，后面这两句我们也把它念掉这一课就算讲完了。见思难行向海门国，这个第二段呢就两句，就八个字。你看这个第一课里面分成两段，前面一段那么长，后面这一段呢就是这八个字，见思难行，依照吉祥云比丘的指导，到海门过去参访海云比丘这个扩看里面去求后有这两句一看就知道了，就不要解释了，可知。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